中共东部战区释放重要信息，分析师谈北京侵台，死海燕没雨，末日预言已经出现三预兆。深圳趁夜泄洪，香港水灾雪上加霜。北韩凌晨大阅兵，首只核潜艇先亮相。赖清德老家事件，赖品妤批侯友宜政治操作。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丽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最近中共东部战区和党媒联手制造台海战争一触即发的气氛，美国一个空军准将亦都警告说，中共对台动手已是迫在眉睫，不过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美国前国安会成员空军准将斯帕丁近日在波兰出席了一个论坛的时候，接受土耳其安娜杜鲁斯通讯社采访，谈到台海局势，认为随着中共加强对国内经济管制以及中美关系紧张，习近平下令攻打台湾已经是迫在眉睫。史帕丁准将说，新的冷战时期已经形成，我认为中国觉得已经是越来越不能够依靠出口刺激经济成长，所以对于入侵台湾亦就越来越有动力。习近平自己亦都说要武统台湾。习近平对国内经济越增强管控，对美国和双边合作关系越加设限，刺激他们攻打台湾的可能性就越高。环球时报、人民日报最近频繁报道中共东部战区的训练和宣传活动，特别是东部战区最近举办和台海战役相关的一江山岛战役专题展。环球时报专门发文说，东部战区这个消息透露出重大信号。报道说，由匿名军事专家表示，东部战区这个一江山岛战役表明68年前能够将红旗插上一江山岛，将来亦都一定可以将胜利的旗帜插上台湾。环球时报作为官方的媒体，在引用专家时居然需要匿名，这个令人发笑，亦都令人质疑这个所谓的专家是否真的存在。这篇所谓的报道意在制造好战的气氛，虽然中共官方摆出磨刀霍霍的姿态，但亦都有分析认为中共短期没有攻台的可能。分析师路易斯专长于开源情报分析，以台海安全和共军活动为研究重心。他9月8号在立陶宛一个论坛后接受中央社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没有看到共军立即发动攻击的迹象，虽然中国内部有一些问题，但北京明白攻打台湾的代价太大，包括政治、经济、人员伤亡的代价。共军的军事训练、整合作战力都不足，攻打台湾会是他们史上最复杂的战争，他们还未准备好。律师说，共军确实花了很多钱买新的武器，但不代表他们能够正确使用。他相信共军会乐于宣传准备好了，但攻打台湾所需的规模以他们目前的训练还是远远不及。当然不排除发生擦枪走火或者是政治因素令到习近平在共军还未充足准备之下下令攻打台湾，但这个是非常极端的状况。毕竟台湾在美国已是家喻户晓，中国很清楚如果攻打台湾等于同美国打，可能还要同日本、菲律宾、澳洲打，那会是一场大战，中国完全还未能够面对这种情况的地步。国外网友最近总结发现，以色列近年已经接连发生三件难以解释的怪事，刚好都同圣经对世界的预兆。据每日镜报报道，一头红色的母牛在2018年在以色列诞生，而在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故事中，红牛都是象征时代的终结，而且正统犹太教还认为红牛的出生和牺牲都会发生在耶路撒冷第三圣殿的建造之前，等第三圣殿重建后，弥赛亚将会到来。巧合的是，犹太人的前两座圣殿已经被摧毁，以色列国土上近2000年都没有红牛出世。第二件怪事是，上个月一个摄影师发现死海的一个水坑里头竟然同时出现了鱼类、藻类。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都承认的先知以西结曾预言， 虽然一直以来鱼类等生物是没办法在死海中存活，但在未来犹太教回来这里的时候，死海会出现蓬勃的生机。第三件怪事发生在最近，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被视为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的共同圣地。然而近日传出当地地标哭墙突然冒出一条蛇，还赶走了旁边的雀仔，这个引发信徒的担忧。他们认为这个正好和圣经记载的亚当和夏娃遭蛇诱惑的故事雷同，担心这三件怪事的出现恐怕不会只是巧合，而是世界末日的前兆。受飓风海葵影响，广东和香港9月7号深夜遭遇百年一遇的水灾，香港最高等级黑色黑雨持续超过了16个小时，加上惠宝深圳水库泄洪，天灾加人祸，令到香港民怨四起。深圳当局决定在8月凌晨0点15分同水库泄洪，本来应该提前3个小时通知近一河之隔的香港，但实际上香港在泄洪半小时之前才收到通知，当时已经是9月7号的深夜11点44分，由于没办法及时应对，香港新界等多地在暴雨和泄洪夹击下一片汪洋，令港人相当不满，中共当局只顾保深圳而弃香港，不单只是街道路面，大水漫入停车场，所有车几乎都被灭顶，洪患已经造成至少一人遇难，83人伤，港铁车站亦都浸水，连知名的黄大仙站亦都被洪水灌入，有港民影低列车进站的时候漂在河水中，地铁好像变了船。香港9月8日全部学校宣布停课，股票交易所暂停营业，大部分交通工具暂停，全港的白天几乎瘫痪。这次的洪灾将带来超过1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北韩从9月9号的凌晨零时起，在首都平壤金日成广场举行阅兵式，庆祝建政75周年。中共较早前已经表示，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将率团访问北韩，参加建政75周年仪式。俄罗斯没透露是否派代表团前往北韩。路透社话，早前北韩通常都是在上午举行阅兵式，但自2020年以来都改为晚间或者深夜阅兵。分析认为，夜间阅兵可尽量避免暴露北韩落后的现状，还可以华丽地照明烘托气氛。据韩联社报道，这个已经是北韩今年以来第三次阅兵，这个是相当罕见。分析认为，金正恩当局可能见到经济不振，意图寻求全民团结，就在建政75周年庆典的前一日9月8号，北韩宣布打造出第一艘战术核攻击潜艇，命名为金君玉英雄号。金正恩已经在9月6号出席了下水仪式。专家根据北韩公布的照片研究，这一只核攻击潜艇应该是由苏联时代的罗密欧级633型潜舰改造，增加舰桥等部分面积，共10个发射管，其中4个明显较大，可能是用来发射导弹。不过南韩军方判断，这个潜舰看来并不能够正常运作。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近日陷入违建争议，民进党立委赖品妤9月8号晚间在脸书发文，指赖清德在新北市的老家是矿工宿舍，是父辈历史遗留物。赖品妤批评新北市长侯友宜和新北市府不应该为了政治目的操控舆论，必须负责任地依法查证，并对大众说明。赖清德老家所在的地万里是赖品妤的选区。赖品妤说，这里过去都曾经是矿区，很多居民是以矿业为生，长年在最恶劣的环境里头承受各种工伤和后遗症。赖品妤担任立委后，成日听老矿工分享过去的故事。他说，赖清德的父亲赖朝金是60多年前万里中福矿坑瓦斯外泄的遇难者，当时年仅33岁，直到现在这些老矿工仍然是被社会遗忘的人，历史应该摆正他们的地位， 彰显他们的苦痛以及付出。赖品妤批评说，侯友宜担任过八年的新北市副市长，将近五年的市长，难道不清楚当地地方居民的真实生活情况？侯友宜忘记了身为新北市长的职责，对这些现实未解的问题置若罔闻，甚至做政治的操控。他呼吁侯友宜尽快就赖清德老家做依法的查证，并公开情况。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